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沉浸在学习真理里。
是的，今天呢，安好跟孟远要开启一个新的真理学习的一个主题，就是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
那今天问题的答案就是：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
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为我们精准总结了圣灵论三个不可分割、互为前提的核心层面问题。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探讨圣灵的本体论的地位，就是圣灵它是绝对永恒自存的真神。第二呢，圣灵在人类的救赎中的一个核心职分，作为救恩的一个施行者。第三是告诉我们圣灵在蒙恩的罪人生命中的永恒内住的工作，就是作为我们的安慰者和得基业的凭据。那我们分成上中下三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带着大家来好好的认识认识圣灵的神性与位格，也就是说圣灵是与圣父圣子同为永恒的真神。
是的，圣灵也是真神，是与圣父圣子完全同等的，拥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绝对无限永恒且不可传递的神圣属性。
对，提到圣灵的神性啊，在读圣经或者是我们在平时教会听到中啊，其实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尽管我们祷告中也常说求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但是关于他的神性的地位，我们认识的相对于圣父圣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好好的带着大家来认识认识圣灵的神性。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圣灵它是具有永恒性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这里的永远的灵就是在宣告圣灵的存在是置于被造的时间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说时间空间与物质皆为神从无中创造的，而圣灵作为真神是时间的创造者与主宰，而非时间的产物。圣灵在永恒中是与圣父圣子一同存在的。那这个圣灵的永恒性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圣灵的永恒性呢，确保了他所实行的救赎是具有永恒的功效的，他所赐的生命是永生，他所立的印记也是直到永恒的。
是的，圣灵是圣父圣子同职同荣的，是永远的灵，他也具有全能性。圣灵的全能是彰显在他的作为之中的。在创造中，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诗篇33第六节中，诗人写着，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此处的命指向圣子，就是道，而口中的气，这个气就是灵，则明确地指向了圣灵。 创造之功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的创造，圣灵是那使父神的计划和圣子的话语成为现实的动力执行者。
对，这是在创造之功中我们能够看到圣灵大能的作为。那么在我们罪人悔改信主的过程中，圣灵也是实行重生的神迹。圣灵使那在亚当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灵性上完全败坏，意志上完全为奴的罪人活过来。从灵性死亡到灵性生命的转变，唯有创造生命的神才能够成就他的作为。而圣灵呢，就能将最顽固不化的实心，对神的律法完全麻木充满敌意的意志彻底的挪去，并赐下一颗截然不同的肉心。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敏锐顺服喜爱神旨意的新生命的核心，这样的能力是任何被造物无论是天使还是人都无法企及的，只有神的灵圣灵才能够实行这样大能的作为。
那是的，这就是让人重生了呀。人的生命要是能跟神的生命有连结，除非神的灵才能做这个重生的工作呀。
是，
圣灵他同时也是全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中，为圣灵的全知性提供了无懈可击的圣经基础。经文说道，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对，这个就是圣灵的全知性。那圣灵呢，也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特别熟悉大卫在诗篇137篇7到10节的颂赞中，也宣告了圣灵不受任何被造时间空间维度限制的这个属性。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圣灵的存在是无限的，他以其完整的神性本体是充满诸天的，也充满全地的。他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实行其创造与护理之功，同时圣灵又以一种特殊的位格性的方式完整的毫无分割的内住在历世历代全球各地每一位真信徒的心中，他既能够充满万有，又可同时与每一个信徒建立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
是啊，圣灵他不仅拥有神性本质，更是一个与圣父圣子有别的独立的位格。我们说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就是其中的一个位格。他是会教导，比如在路加福音12章11到12节中写着，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当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是的，圣灵呢他也会说话，在使徒行传13章2节也写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圣灵也会为神的儿女来代祷，罗马书8章26节中写着，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圣灵呢他也会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就说道，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
圣灵也会有理智，会思考，他知道神的事，圣灵更有丰沛的情感，有意志。
是的，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位格。
是的，从整本圣经来看，特别是圣灵与圣子之间密不可分的工作关系，启示给我们的是，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中写着，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在罗马书8:9中写着，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彼得前书1:11也记载的，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圣灵也被称为他儿子的灵，在加拉太书4:6中写着，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圣经也告诉我们，是圣子从父领受了圣灵，再将圣灵浇灌下来。使徒行传2:33写道，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来的工作核心就是为了荣耀圣子。约翰福音16:13-14圣经这样记着，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儿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是啊，这一切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的。这并非主张圣灵有两个来源，乃是说这是一项宣告，圣父是神性的终极源头，圣灵是从圣父而出，同时又是借着子与子有永恒的关系而出。
是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圣灵从父和子而出呢？这是让我们立足于真理，抵抗一切与圣灵有关的异端的真理性的根基。
是的，因为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啊，我们对圣灵要有更清晰的认知，而且圣灵来，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将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因着信而重生，并且他是来荣耀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有圣灵内住的人，被他重生的人，就要顺着圣灵的心意而活呀。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关于圣灵的另外两个认识，我们留到后面的两期节目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次真理问答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了。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在马太福音5:1-12中描写着，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基督在第五章的10到12节，短短3节经文中，一再的重复，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信主而被人辱骂的人，被人逼迫的人，被各样坏话而毁谤的人，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会经历过或大或小的逼迫。有的可能是来自我们家庭，我就听过一个信主的妻子，她回到家，因为要听圣经、听赞美诗，而被她没有信主的丈夫大声责备，很严苛的言语来训斥她。也有一个优秀的会计师，他因为信主，在公司里不愿意做假账，调到了一个其他不被重用的后勤部门。也有的是因为餐饮业或者零售业的雇主不能够同意在主日的时候放假，让这一个员工可以去参加敬拜。也会有在职场上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不愿意参加一些与信仰违背的活动而遭人嘲讽。有时我们会遇见更大的外界来的逼迫，就如从前的先知被人嘲讽逼迫，初代教会也遭受过大规模的逼迫。所以我想，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一再的强调，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因为他真知道我们真心信靠他，愿意遵循他话语而活的众信徒，都会经历为义受逼迫的时候。诗篇第7篇是世界各地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每天都可以用来祷告的一首诗，非常的宝贵，让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吧。
诗篇第7篇，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 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在诗篇第七篇第一节的后半句说道，求你拯救我，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求你搭救我。请注意，大卫并没有在这首诗的一开头就这样祈求，而是先宣告了他对神的信靠。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已经投靠了你。正是因为对神有这样的信靠，大卫才祈求神救他脱离所有追赶他的人。他满心相信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不会允许那些对他的百姓不公的行径不受惩罚。事实上，在恶人折磨属神的百姓时，神也在磨刀拉弓。这就是大卫能够以赞美神来结束这首诗的原因。神虽然还没有搭救他，但他知道时候到了，神必会跟那些追赶他的人算账。这对所有正在遭受逼迫的人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大卫被追赶时，将自己的案子交在了公义的审判者神的手中。他这样做其实预表了将来那伟大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所要做的。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3节，耶稣也把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耶稣仰望天父来证明自己无罪，并救自己脱离死亡。到了第三天，他所有的盼望都实现了。我们也可以沿着全心信靠那位将来一定会再来审判全地的耶稣基督，而求他救我们脱离追赶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可能会被杀，但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那里已经得了完全。求亲爱的圣灵保护我们，在我们众圣徒众弟兄姊妹遭遇逼迫遇见患难的日子，赐给我们坚强的信靠之心。我们也可以同声如大卫般祈求，求神来拯救我们，来搭救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我们的全能创造主，救赎我们的神，一切存在的创始者，各样祝福的源头，我敬拜你，因为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赐我理智和良知，引导我来渴慕你。我赞美你，因为你在福音中启示你自己。你的心是怜悯的居所，你的意念是要赐我平安。我满有忍耐和恩慈，你的怜悯是何等广阔。你感动我的良知，让我知道有罪的可以得赦免，不圣洁的可以得以成圣，贫穷的可以得丰富。愿我总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仅听见你，而且认识你，在你里面行走大有欢喜，按你的话语接受你， 在其中得着生命。保守我，让我总是渴慕你，渴慕在圣灵的安慰和喜乐中得随时的拯救，渴慕灵里的恩典和祝福，渴慕你的帮助，使我珍视我的责任，我的特权。愿我珍惜品格的单纯，敬虔的真诚，帮助我真实地活在你面前，就像我真实活在人面前一样。任性之前就已敬虔，进入教会之前就已撇下世界，让我看重天上的事，逃避你所禁止的愚昧和虚妄，既领受恩典，也传播恩典，预备行善，也预备受人苦待。哦，神啊，使我配得这呼召，让耶稣的名在我里面得着荣耀，我在他里面也得着荣耀。赞美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是耶和华你的耶路撒，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于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渴望成主的名，要存你为至圣。六日劳碌的七日安息，在你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